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兴，来跟我们分享联邦政府刚刚出台的关于 JobKeeper 和 JobSeeker 的最新的政策。邓老师你好。
Lucy 你好。
到底这个联邦政府是不是因为墨尔本疫情再次爆发而推出了这个会延续 JobKeeper 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经济刺激政策的呢？
并不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改变呢主要是基于财政部的一个就是 review 一个回顾。那么它的这个回顾呢其实是就是主要的是到呢五月底，那他发现呢就是说在五月底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 JobKeeper 呢他是付出了203亿澳币，那么是给支持了92万个企业另外呢有大概有350万这个澳洲人呢因此而受益。那么他这个结论呢是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 review 的这个结论跟墨尔本呢是的疫情爆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呢这个 review 它是在墨尔本疫情爆发之前呢就已经递交出去了，所以说它现在政策的调整呢主要也是基于这个 review 跟墨尔本的疫情爆发没有完全的没有直接关系。
嗯，那这个重审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个发现？
它这个呢是有两个特别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他发现呢是25%的这个 JobKeeper 的这个受益人，他实际上呢是他的收入还增加了，就是说他们不工作反而比工作的时候呢工资收入还要增加了，而且呢平均来看呢是他们每两周的这个收入增加呢高达550元，正好呢是跟这个额外的这个 coronavirus supplement 是一样的数额，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应该是说不大合理的，因为你不应该说是不工作反而收入会更高。还有一个呢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发现呢很多企业呢还在这里因为这个 JobKeeper 呢是勉强支撑，因为也就是说本来讲呢就是应该是在疫情之下呢要关门或者说是要破产的企业要增加，而大家发现的呢就是在因为这个 JobKeeper 可能是很直接的原因就是 JobKeeper 呢反而呢这个关门破产的企业呢相比往常的年份呢还要减少，
是所谓的僵尸企业是吧？
对对，所以说是他们该关门而没有关门的这种企业就是仅仅是靠着这个 JobKeeper 和或者说政府的这个刺激政策在这里续命的这些企业。所以说他现在的这个调整我个人的感觉是主要是要针对这两大问题的。
那我也看到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说法很直接，就是说这个钱减少了是为了杜绝养懒人。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更确切的说法是要就是说避免给经济主体一个错误的刺激吧，就是说正常的一个经济运行当中呢它就是第一是如果一个企业它运营不好的话它应该让它去破产而不是由政府人为的去支持。那么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我们就如果是一视同仁的发放这个JobKeeper 或者说给予经济刺激的话，我们就很难区别哪一些企业呢它是支持下来就是说生存下来是因为这个政府的这个资助还是因为它本身呢还是有前景，所以说它这样慢慢的调整呢这是一个就是说是慢慢的会迫使一些企业呢是去破产。第二呢就是说确确实实是如果一些人就是说这些企业他要破产的话，那么这些人他应该去回到我们叫做 labor force 回去找工作，而不是应该就是说靠着这个人为的政府的资助呢而还和这个 该死不死的这个叫做僵尸企业还继续关联着，而且呢就是让这个大家呢要尽快的做出调整。
你这样说我想起了就是不久之前Qantas 裁员的时候他说的，虽然这个政府的 JobKeeper 的政策是要等到九月份才有可能结束或者发生改变，但是他们提前裁员6000人就是为了让劳动力可以尽快的回到市场上去找更有前景的工作。
是的，
但是新的这个政策出来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 JobKeeper 呢他是从九月份之后呢他就已经降低了，那么从原来的1500呢降到1200，而且呢它是针对于你的工作时间有区别对待，如果说你的工作时间不到20个小时呢它就会降到了这个750块钱。那么这个750块钱它实际上是和这个新的这个 job seeker 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人他纯粹是为了这个拿这个 job keeper 而留在这个职位上面的话，它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在九月底之后，因为你本身来讲你是 job seeker 你也可以拿到750，所以说再过一个季度之后呢这个呢进一步的降低到650块钱了，也就是说你如果纯粹是为了这个拿这个 job keeper 已经实际上你拿的钱比拿这个 job seeker 还要少，所以说把这一块的这个我们就讲它的这个 motivation 呢把它去掉了，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这个人他确确实实是觉得在疫情之后他还能够继续工作，或者说这是一个就是说老板他确实想留下来的工人，那么老板呢他就会去 top up 保证呢他会继续不仅仅是拿这个750块钱，而且会有一些额外的这个工资，这样呢能够保证他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如果是纯粹为了拿这个钱的话呢，那他还不如去拿 job seeker 呢，因为他又不需要工作，拿的钱不但是一样的，甚至可能是更多的，再过一个季度之后。所以是这种方式呢，我想它是改变这个我们讲它的
大家的动机
啊、
是
对对。
有哪个具体的做法是对防止这个僵尸企业又是有帮助的？
防止僵尸企业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是这个减少这个 job keeper 的这个数额，那么这个企业它是从我们就想，就算是你是全职工作的人的话，它是从1500降到了1200，再进一步的降到1000，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用工成本如果是在真正的是在1000以上的话，你会最后发现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留住你的员工了，因为工资太低了，所以说这些企业呢它该破产的呢就该破产了，所以说另外呢它是这种阶段性的减少，这样的话企业呢它会去根据情况呢它进行一个是有时间做准备，另外呢它可能也会进行一种阶段性的，就是看到自己不行了，就是支持不下去的话，他就开始可能就会要申请破产。
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是不会突然给经济来一个急刹车。
对对，因为你突然的就是从1500降到0的话呢，可能很多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去面对，而且呢他一方面是把这个 job keeper 的是增加了。当然是相对于原来的来讲呢是减少了不少，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下子回到原点，所以说它是给了一个经济一个缓冲的区间，但是呢可以预见呢就是在九月份之后呢破产的企业的数量会有一个急剧的上升，那么这个呢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到明年，就看经济的情况怎么样吧，但是就是会看到呢就是经济会下滑一段时间，但是呢希望呢最终来讲大家会慢慢的调整过来。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